我听，我就做主吩咐，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他的声音终日照顾，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常常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常常更是用你亲自的同在在这里安慰激励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我们真觉得这个时代何等的黑暗，这条道路也常常叫人疲倦，但是感谢主，主啊，你以马内利常常成为我们心里面极大的安慰和喜乐。主啊，当我们在交通这么多神圣的题目的时候，你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敬畏你，也感谢你。我们更是求你把我们带进一切属灵的实际，让这些内室的生活与神同行的生活，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抽象的，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是我们可以享受的，也是我们可以见证的。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第三大段操练与不是这个被改变的关系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希望生命被改变，跟神的关系能够被改变。那这一个系列快要结束了哈，这是倒数的第二个题目。那我最后一个题目是等到我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再讲啊，就是怎么样子走出灵性的低谷。那曾经有人问我说，还需要再讲那个题目吗？啊，我们都已经与神同行了哈，这么稳了，这么高了，还需要那个题目吗？啊，但是有的人就觉得真的很需要，我不晓得你们需不需要那样子的题目哈。其实像我们现在讲与神同行，虽然信心是很高哈，那个境界也很宝贵，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人能够持续的活在那样子的境界里面。那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软弱、环境的难处啊，跟一些特别的打击会把我们打下来的啊。但是我们很感谢神，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个宝贝啊，可以。我们今天下午同工们交通的时候还交通到这个点哈，我说我们会被打倒，但是呢却不致死亡，像个不倒翁一样哈。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真是倒下去了，可是呢，因为里面的生命是真实的，好，里面有一个打不倒的生命，有宝贝在里面，所以我们至终还是会起来的。生命会起来，那我们这个人整个人还是会起来的哈。所以我想我们回来以后讲怎么样走出灵性的低谷。那我也很希望你们如果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啊、经历啊，怎么样子走出来的啊，可以写 email 给我哈。那我们让它变得更丰富也很好哈。那今天我们是要讲操练与神同行。那我们背诵的经文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那这段的圣经 你就看见说耶和华或是我们的神所在乎的哈，这就是我们整个门徒训练的主题，一个很关键的经文。神向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换一句话说，也是我们将来跟主交账的时候我们要交的东西。那大家千万不要只是被这个上面所写的这样子的话就限制住了。我在这里他说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说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公义、怜悯、谦卑，我说过都不是我们天然人旧造的人所能够有的性情。哪一个人敢讲自己义呢？没有一个人，对不对？哪一个人能够在主人面前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满了爱、满了怜悯的呢？我想我们也讲不出来，因为爱是圣灵的果子，神是爱，没有良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只有神是良善的啊！所以行公义、好怜悯，那谦卑更不要说了啊！甘因夫人说，最慢死的罪是骄傲，那其实是永远死不了的。那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你就晓得这个生命一定要被改变。生命一定要被改变。你如果只把它当作一个美德去追求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在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在讲 character， 讲这个塑造品格啊，塑造品格决定离不开救赎，决定离不开基督，决定离不开生命的 一定是要在这个根基上面你才有品格，所以被改变的生命就是一切的总结，这是根基。那么另外一个讲到被改变的关系呢，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被改变的关系，就是与你的神同行。特别讲到那个所有的追求，公义也好，怜悯也好，谦卑也好，那这是我们讲到我们生命的状态，生命的性质需要被改变。那带来的目的呢，是叫我们能够跟我们的神同行。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超定与神同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这是耶和华神所要的。那如果你又把它当作是一个要求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很辛苦。其实我在讲到神所要的就是神要给的，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句话？那要公义、怜悯、谦卑，我们通通都没有，但是在基督里面，他是我们的公义，他是我们的公义、圣洁、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对不对？这几件事情都是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换句话说，连圣灵所结的果子，全都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所以神所要的是神要给的。那同样的呢，与神同行，看起来好像是神要求，但是是神要给的。所以你换一个角度看的话，其实这全是恩典，全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那因为你们从国内来，可能没有碰到这样子的环境。那我们在台湾来，我从小生长的环境是一个多神的环境，那虽然我们眷村里面信佛教的比较少，可是除了我们眷村的话，就是台南安平。那个拜鬼神拜得非常厉害，那各种的庙都在那里。那每一次碰到他们的大节日的时候，那种马路上的游行，我不晓得中国有没有看过那种叫什么，就是 又像马神，又像牛神，又像什么那种各式各样的鬼神，脸上黑黑的，然后有的胡须，有的是那样子，然后踩着高跷，然后有些那种鬼神还留了一个长长的舌头，你们看过没有？看过哈？你有没有看过？有哈，那个你看到那样子的神，你不会想去亲近他，说我一想到你，我心就觉得甘甜，你不会的，你会觉得敬鬼神而远之，真的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你就觉得这种神你不想亲，你就是怕，完全就是怕。可是我们的神叫我们跟他同行，不是强迫我们跟他走，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爱。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奇异恩典，受造的人竟然能够跟造他的神同行。他给我们恩典赦免，他宽恕我们的罪，他不纪念我们的恶，他不按照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他肯恩待我们，这些都已经叫我们感恩不尽了。那更何况他居然愿意跟我们同行。所以当我们讲到跟神同行的时候，那 我真的希望 神能够把那个喜乐，把那个活泼的信心给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件多大的事。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恩典和他的慈爱，他主动的愿意跟人建立关系，乐意与人同住，乐意与人同行。神是一个这样子的神。那如果你要去参加一个学校去修一个课，这个大家不记，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 Brother Ernest 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他们修课以前都会去请教学长，看看这个老师好不好混，对不对？你们记不记得他讲过那个故事，是会痛宰的呢，还是很 kind 的呢，是上课可以学到很多的呢，还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他说他那时候去选了一个课，他说那个学长跟他讲说这个老师好得不得了，他最后给成绩的时候是问你说你要什么，你要 A 他就给 A， 你要 B 他就给 B，他简直不敢相信有这样子的老师，所以他就去修课了。就修了那个课结束的时候，老师果然就一个一个叫来，他说你要什么，你要 A，OK，you got it， 他就给你 A。那这种老师就是课就是学生就一大堆，因为太松了哈。那我现在不是要讲这个东西，我现在就讲说，当你要去接触一个老师也好，接触一个老板也好，或是接触一个特殊人物也好，你一定很希望对他有点了解。那圣经上在这里介绍这位神的时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告诉我们，这位神满了爱， 他虽然是公义圣洁的神，但是他非常喜欢跟我们同住，愿意跟我们同行的神。所以你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神的所事。那认识他的性情以后呢，你在亲近神、与神同行的事情上，你就不会觉得那是一个要苦念的功夫，那是一个佛家要修行的境界。能够达到我跟神合一，这个王安石的天人合一，你不会觉得那是一个操练一个理想的境界，然后要很辛苦的达到。它是一个应许，这是他的性情，他愿意跟我们同住。那第二个，在你讲到人特殊的受造，让人跟神之间会有这样子特殊的关系。那这个在我们第一次讲这个人受造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其实曾经提过啊，在这里说到独独人受神的托付来管理全地。对不起，我今天这个纲要上忘了划线了，所以没有 blank， 所以今天全部都有答案哈，所以你们很舒服，不需要填。第一个讲到独独人受神的托付来管理全地，让人可以替神执掌权柄于地。那你就发现今天在这个旧造的世界里面，人争权夺利啊，那政治上有政治上的争权，公司有公司的 politics。 那原谅我说，人际之间常常都有这种所谓的 politics， 想要争权，连教会里面都有。但是我们却发现说，人在这里争权，却忽略了神授给人权柄替他管理这个地。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执掌他的权柄，我们人属灵的时候能够叫天地听我们的。那这是人 独特的受造。神把天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还有各样的这种昆虫，这些都交在人的手里，叫人来管理。这是神给人的权柄。所以今天教会光场对的时候光景对的时候，我们可以为神执掌权柄的。当我们祷告叫天开，天可以开；当我们祷告要叫天关，地就可以3年零6个月天就不下雨。这是以利亚然后他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那第二个讲到独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那就是讲到只有人可以像神他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儿子成为我们的生命，然后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第三个，独独人有灵我就提这三个很重要点，已经不得了了你就发现我们人特殊的受造，特殊的价值。独独人有灵，成了有灵的活人，让人可以跟神交通，可以跟神同行。所以我们说过，你从来不会看到一只狗一只猫跑到教会想要去 worship 这个你在那里带师的时候，你没有看到狗跑进来这个很高兴的举手或是趴在地上它不会的，他们没有那种敬拜的本能没有那种跟神交通的这种灵存在。独独向人吹了一口气，叫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活魂，让我们可以跟神之间在灵里面交通。所以这里讲到人，只有人可以跟神同行，其他的受造之物是被神眷顾，被神看守神跟他们同在。但是同行跟同在又不一样，那是一个更深的那是一个有交流的。万有都在神的同在中，对不对？因为神充满万有所以猫狗这个什么动物植物神都在，因为它充满万有。但是跟神同行跟同在又不一样那是一个主观的经历，那是一个交流的经历，那是一个 相互的经历，因为这是同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好，那么第三个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跟神同行的生活是特别蒙神悦纳的生活所以希伯来书11章第5节那里讲到，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着神喜悦他的名证。请问神喜悦他什么？怎么证明？OK， 好，所以我们跳到第三个大点C 的 A 点，这个经文就是创世纪5章21节到24节，他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所以在24节，神把他娶去之前， 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把他接去之前，他已经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呢，你在这个创世纪第五章你就找到答案了哈。那神喜悦他是喜悦他跟神同行，有300年的时间以诺与神同行，所以在他被取去以前，他已经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主日学老师跟小朋友讲，就是说 主耶稣神跟他同行同行，实在有讲不完的话哈啊，两个人舍不得分开，所以神就把他带回到天家去了。呵呵啊，你也真是可以这样去揣摩去体会他，真的是讲的 never enough 哈，觉得很过瘾。哎呀，跟他交通有如人间的朋友，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一路都跟神分享啊，他的苦这个酸甜苦辣啊，这个喜怒哀乐，他通通可以跟神分享。呀，神就跟他一路走一路分享，与神同行300年，那到最后神就把他娶去了，因为神实在太喜欢他，在地上居然能够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我说我们常常都很喜欢唱那个家人私选知心的朋友，也只有在教会中是知心的朋友，那回到家通通都忘记他了，受苦的时候想到他，但是呢 我们只觉得他是我知心的朋友，但是我们是不是他知心的朋友，也在于我们要不要跟他同行。好，我们现在来看与神同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刚刚弟兄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这种内室的生活到底跟与神同行、操练与神同行有什么不同。那它其实是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到建立跟神之间那个真实的关系。那内室的生活呢，是特别是注重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扎根啊，在一个这个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我们仍然非常在乎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花时间来亲近神，来等候神，来学习收回我们纷乱的心思啊，这个游荡的心思，能够进到内室，能够跟主好像有这种面对面的哈，来朝见他，转向他，来瞻仰他荣美啊，来享受他肥甘的这种经历。好，那比方是重在向内的，比较重在这种安静的啊，比较重在那种面对面的啊。那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到跟神的关系。那与神同行呢，就是你出到营外也一样，不管是在幔内是在营外，你都跟神同行啊。你跟他之间真的就是常常活在一个活泼的交通跟连结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与神同行的意义，就是说它重点还不在于你生活方式的改变，说哎呀，我必须每天要有早上2个小时，晚上2个小时，我要进到我的内室，要关上门，我要去亲近他啊，我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人都不可以来打扰。那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哈，你们千万不要误会，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很多人说你没有稳定的内室祷告生活，你基本上是没有祷告生活。因为很多人会说我随时都在祷告啊，但是要能够进到那种境界，我随时都在祷告，常常要从内室的操练开始的，要从稳定的灵修生活开始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很注重稳定的灵修生活，这是不可以少的。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事忙到一个地步，我们忽略了那个不可少的事情。我们认为我随时可以跟神交通，反正他是以马内利，我随时可以跟他交通。但是你要有一个真正成熟稳定深入啊，或是高层次的这种跟神的相交，你一定要从那个很稳定的灵修生活开始。所以我知道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一大早起来非常稳的灵修哈，一定读经，一定祷告，一定亲近神 before 开始他们一天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这是很基本的东西。所以跟神操练跟神同行，主要还不是在改变生活的方式，而是改变我们人对神的态度。那在这里因为与神同行最强调的两件事，真的应该是画空格的，好，可以考你们，这个答案都出来了。第一个是什么？不要看。你们觉得跟神同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好了， 既然看到了就说吧。那我也不是说我我也不是说我的答案一定是标准答案，我只是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它就是了哈呀。可能有人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那我是讲到与神同行，他强调的不是你的生活方式时间怎么用，而是强调你跟神之间的那个态度跟关系。因为与神同行强调两件事情，一个我们跟神之间同伴的关系，在同伴的关系，特别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这种像密友的关系跟情谊啊，然后会让我们很自然的有一个持续的交通啊，你很容易就会想要跟他交通。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老姊妹，其实就是你们也认识的张师母哈，这个去年被主接去了。她说她在家里面上楼主也跟着她，下楼去倒杯热水主也跟着她，所以她有一天都跟主撒娇，她说你怎么老跟着我呢？你知道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神经病哈。那其实当你真正在信心里面跟神交通的时候，那个你发现神的同在是很实在的，是很活泼的，是很甜蜜的。那我宁可希望大家神经到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不是想象出来的，它是一个真正进入一个活泼的交通以后，你会觉得有的时候累得不得了哈，你这靠一两分钟在主的胸前靠一靠，在他的面光中看看他，在跟他之间被他的灵浸透恢复一下，你一两分钟你可以整个人重新得力的，真的。你也可以从一下子一个很低落很软弱的里面一下子被提高起来，你甚至可以在一个很失败很灰心很羞耻的里面，因为碰到他那个不肯放你的爱，哎呀，你一下子整个人起来了，而且感恩得不得了，他不会让你忽略他对你的宽恕，反而会让你更爱他。就是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用他的这个 就是用他的方式来跟我们 encounter， 来跟我们相遇哈。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讲到同伴因为就是很亲。那在这里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哈，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到十七节，那三个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和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个是觉得那是亚伯拉罕，还是我们可以读出来我们的神其实是一个乐意跟人分享他的心事的神，只是他找不到对的器皿，他只是找不到渴慕跟他分享的器皿。就圣经上三次四次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我的朋友亚伯拉罕，你看神真的在这里，他找到一个人，只要这个人在乎神的同在，只要这个人渴慕神的同在，只要这个人活在神的同在中，你发现神常常会有话对他说。那当然我自己也不希望把自己讲的让大家误会，以为是很抽象的东西，很高的东西哈。那很多的时候，像每一年教会的主题，或是这一系列要讲什么东西，我常常都是花很多时间跪在主的面前啊，我说主你要说什么，教会到了目前的阶段，下一个阶段你要说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我们往哪里去。那常常很早祷告的时候主就告诉了，有的时候主没有说就继续祷告，祷告到有一天主突然说话的时候，你里面就很清楚啊。所以 我自己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很多的时候当我花时间为着明年为着下一个阶段祷告的时候，当神只要一说话，那一系列的信息十几个题目二十个题目大概就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全部出来了。虽然内容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要怎么讲几个大段大概的方向是什么，就一个东西出来。那我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想出来的，因为我如果想出来的话我就不会挣扎那么久，因为有时候可能要等一两个月主都没说话，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他一出来的时候就全部出来。那有的时候是比较晚出来，有的时候很早就出来啊。所以连上个月东东都突然问我说，于老师明年是什么题目，我说哈，才二月你就问我明年什么题目。结果很稀奇的事情，其实我在一月份就在为今年，当然我这个题目今年的题目说成全圣徒各经，其实是去年七八月祷告出来的哈。那可是我今年一月就在讲说主啊，讲完成全圣徒要讲什么，其实我一月里面就有一点答案了哈， 里面大概已经知道要讲什么了，所以他那天问我，我就告诉他说我初步祷告是这个哈。那其实我平常都要到9月10月才会出来的，但是你就发现，当你跟神在这里真正认真祷告的时候，其实神很多的事情想说。那我刚刚开始开工的时候，不是我开工，就是我们教会开工93年的时候，那时候人数比较少哈。我为每一个同工个别祷告，个别祷告的时候，那时候神常常把一些特别的话跟感觉放在我的里面。比如说我现在在为达军祷告，我在为他迫切祷告、迫切祷告、迫切祷告的时候，主就让我突然里面摸着他可能目前一些属灵的情形跟特别的需要。那 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那外面都没讲过，大家都不知道。可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会摸着，所以有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的负担为他祷告，甚至有一些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恐惧为他担心啊。有时候特别会有一些的这个难过，为了教会可能会因为他受到的伤害。所以呢，在这样祷告交通的里面，你发现那个不是你想象的，那真的就是在跟神交通之中，他会向我们显明的啊，或是或向左或向右，这个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对不对？以赛亚书30章讲的，我们的教师他不再隐藏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是觉得在座你们都信主这么多年哈，而且跟主的关系都很好，我就很希望大家在这个点上，我们要继续操练。那我自己也在主的面前也绝对不敢松懈，因为这种东西是你不敬畏神，或是你应着景象不顺服的时候，他会失去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大家都一起在主的面前学哈。那这是一个同伴的关系。第二个讲到同工的关系，与神同行也讲到在神的旨意上，你愿意全力以赴跟神同心同行。所以在这里我举的创世纪第6章第9节，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然后希伯来书讲到他的时候，11章7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啊。所以你要晓得，挪亚在这里造方舟，它本身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啊。他需要造这么大的方舟，而且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造出来的啊。那被别人嘲笑，别人根本就在嘲笑他。这么干旱的日子哪里有雨呢？啊，他要顺服，他要忍受别人的嘲笑，啊，他要花出极大的代价。但是他因为与神同行，他知道这是神要做的，所以他就跟神同行。代价再大，他与神同行。啊，嘲笑羞辱这么多，他还是与神同行。然后受到信心的熬炼，他仍然在信心里面坚持，愿意与神同行。他相信神怎么说，事情会发生。这个叫做跟神同工，啊，这个叫做成为这个跟神同行的人啊。所以你在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些也是很不容易的，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尼布甲尼撒的那个神像面前，他们不肯屈膝，结果被丢到火中，对不对？啊，他们被捆绑了，被丢到火里面。那在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在火中锁链全脱，然后没有火燎的味道。然后更惊讶的是，尼布甲尼撒说，不是丢进去三个吗？为什么我看到第四个？他说第四个好像人子，讲到人子在火炼中跟他们同行，因为他们先跟神同行，他们在神的旨意上不妥协，他们在神的这个期望上他们不妥协啊，决定不跟神以外的偶像下拜。结果你就发现神跟他们同在是一个事实，在火焰中显出来了啊。那在那个看不见的里面，其实神是跟他们同行的。所以摩西能够胜过旷野的挑战，能够胜过带300万个人这么艰难的旷野走40年，一个最大的关键因素就是希伯来书11章说的，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那这个看见让摩西与神同行，这个看见让摩西不妥协，这个看见让摩西再艰难他还是走下去了。这个跟神同行，说到同伴的关系，亲密同工的关系，我们忠诚啊，我们忠心到底。所以启示录14章第4节也讲到，这个锡安山上有144000人，讲到站在锡安的高峰啊，那讲到得胜。那我们下个礼拜要读希伯来书，不再读这个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的时候，11章就讲到锡安啊。 就是讲到锡安啊，锡安这个144,000人说到那一班得胜者站在锡安的高山上，那这一班人圣经上用一句特别的话描述他们，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随着。我们喜欢从爱的角度哈，从这个享受主的角度讲说，我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同去，对不对啊？特别耶稣雅记第一章也是这么讲啊。那我们喜欢讲神跟我同去，但是你要知道，真正跟神同行的时候，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随着。这是神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那么同工的关系，我又列了一节经文，约翰福音6:66，他说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就因为主耶稣讲的那一段，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有我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在我的里面。那这么宝贝的一个话，门徒们听不懂，很多人退去了，这话甚难，退去了。那弟兄姊妹，那从这一句的话里面，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有太多的人事物可以把我们从这一条路上，把我们从一个蒙福的光景里面，可以把我们从一个荣耀的托付和使命上面给我们淘汰掉。从此有很多人退去。那跟神同行的这件事，我们也可能退去。我们因为不信，或是轻看，或是小看这件事，而让我们退去了。所以在与神同行的实行上我们很快的看几点哈。第一这个点讲到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就可以操练，这就是以诺给我们的榜样，刚刚读过了。圣经上特别讲到他被神取去，这是很特殊的事，没有经过死亡被神取去，这是很特殊的事。那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呢？因为神特别喜欢他。那他又告诉我们，神为什么特别喜欢他？因为在他取去以前，神已经有得到了他喜悦的名证。那这个名证呢，就从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是因为他跟神同行，而且不是一个偶尔的同行，是同行300年。而这个同行呢，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并不是一个被带到修道院去的，而是生儿养女，特别把这句话加进来。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最 routine 最平凡的生活里面，一样可以与神同行。这是圣经的笔法特别 highlight 出来，特别要强调的，特别要让我们注意到的，就是与神同行的生活是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就来经历它的，就是像生儿养女。但是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不生儿养女还可以跟神同行，一生儿养女就同行不了了，对不对？正好相反。那以诺呢，是在生儿养女的这样子的事情这个照样跟神同行。你可以从一个角度讲说，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可以跟神同行，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取代主在他心中的地位。因为我们常常爱孩子，爱我们的儿女甚于爱我们自己，所以当儿女一出来的时候，他就霸占我们的心，我们整个心力都在孩子身上在他的教育，在他的学习，在他的长大，在他的这个所有的事情上，然后我们就把神给忘掉了所以以诺生儿养女，他不会因为生活的这个平凡的事、琐碎的事、日常的生活让他不能跟神同行。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地上没有一个人事物可以取代主的地位，让他永远可以跟神同行。第二个，与主更亲、爱主更深的操练那这个信息我们在305还是304讲过了就是我们要积极争取，然后要利用独处的时间，常常跟神在圣灵中相会相交。那么重在多用这种亲近主和主交通为祷告的目的与内容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里面常常这个百分比我们姑且把祷告只分两类但祷告有好几种有征战的祷告，有代求，有亲近神的祷告，有这个这种这个这个 我们把它简单分成两类，一个叫做亲近主的哈，就是重在交通的，跟神之间自由交通的祷告。那另外一类呢是代求，为着生病啊，为着教会的肢体啦、啊，为着家人呐、啊，为着福音呐、啊，为着属灵的征战、教会的需要，为着神家要盖会所等等这些代求。这两种的祷告哈，我不晓得大家你自己的比例中是几比几。一半一半的有没有？金玉你在讲什么？你说你是多少？一半一半已经 very good 了，我跟你说啊，真的能够一半一半已经很好了。因为一般的基督徒，绝大部分的基督徒，这种一无所求哈，只是为了亲近神，只是为了跟神交通的祷告很少，绝大多数80-90%可能甚至不止都是代求。早上起来你说，哎呀主啊，我把今天交给你，希望你祝福我，希望你保守我平安，叫我不要遇见试探，这些都是求嘛，对不对？那亲近神是我完全不考虑这些东西，我只是想说，主我在这里，早晨我向你陈明我的心意，我愿意在这里爱你，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这一天再来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享受你，甚至都不用这些祷告，就是敞开心享受他的同在，瞻仰他的荣美，对他倾心吐意，说主我爱你主我需要你，我渴慕你。你会发现这种的祷告在我们中间这个比率占得太少了哈。那你要享受跟神同在的话，多一点这样子的祷告会帮助我们更容易进入神的同在，而且多一点这样子的祷告会帮助我们的代求代祷更有效。因为你不是报告，你是真正跟神在一个交通的里面，像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交通一样，它是有来有往的，因为你进入了跟他的交通哈，进入了他的同在，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不要急着先为人事物祷告，你要操练跟神同行，操练与神同在的话，要常常跟他之间的那个线是通的哈，跟他的关系是建立的，而在这样子一个建立已经通的关系上，你在为所有的事情祷告，你就发现很容易，而且你容易摸着神的心，你也知道该怎么样为对方祷告，为这样子的事情祷告。好，那最后一个讲到让主居首位的操练哈，就是怎么样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我们来认定他来顺服他。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与神同行与神同在重在两个关系，一个是同伴的关系，很亲密的，是重在交通，重在享受，重在爱里面的交流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要与主更亲，爱主更深。那另外一个是讲到是同工的关系，那你就要学习怎么样子在神的旨意上，在他的主权上，在他的带领上，我能够让主居首位。所以我就学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来认定他，来顺服他。所以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就要问说，主啊你觉得怎么样哈？到底什么是你要的，我到底应该往哪里去，你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不是用 WWJD 吗哈 ？What do Jesus do？ 来提醒自己，主耶稣在同样的事情里面你会怎么做啊？但是这个东西跟学 character 是一样的，不能够离开生命的根基啊，不能够离开跟主的关系去讲这个东西，不然的话它就是一个律法主义啊，你讲也是白讲的。这个如果你们有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这个灵修，那个叫什么每日灵修，前两天那个 Daily Bread 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你们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这个 driver 开车，看到前面有一个开车很慢的男人碰到这个黄灯就停下来了，他就气得不得了哈，他就摇下窗户大骂，甚至比手势哈，就没想到他坐到一半的时候，后面的警察过来把他 stop 下来，把他带到警察局去。关了一个钟头以后，警察才出来跟他道歉，因为查好了他身家以后，发现这个人没有犯什么罪。那警察来跟他道歉呢，就说我原来以为这个你这个车子是偷来的，因为你在车子后面挂的What would Jesus do？ 主耶稣会怎么做？啊，那我看到你那么凶，那样子对前面一个黄灯停下来的大骂比手势哈，啊，他认为这个车子是赃车啊，所以就把他给抓到警察局去了。结果一调查才发现不是，所以你知道你挂了那个牌子，可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自己的那个样子的话，连警察都会怀疑你。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在生活中让主居首位，每一个人都会说要让主居首位，可是生活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这么做哈，所以要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我们认定他，顺服他，啊，常常多问他美哀，主我可以吗，啊，或是主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做，啊，你要我怎么做，我该不该做，或是 我什么时候去做，你常常这样认定他，你很自然就养成跟他交通跟他同行的习惯啊，但是呢我再说哈，就跟祷告一样，关键是在于把主摆对的位置啊，一定要在他的同在中，一定是要 有祷告的对象啊，那你再跟他交通，所以同样与神同行不是只是养成一个习惯啊，这个自己以为在跟神同行，而是要用信心来相信，来接受，来享受他的同在啊。好，那我想我们是因为今天开始的太晚了，我们要停了，晚上有聚会，有没有人有问题？没有哈，那我们有个祷告就结束了啊。主啊，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伟大的真理和救恩上，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何等的渺小，何等的亏欠，也何等的贫穷。主啊，你把救恩做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不被仇敌蒙蔽，不被仇敌破坏。主啊，不管我们目前的光景是如何，主，你照着，哦，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主啊，把我们带进真理的实际。主啊，我们知道你乐意与我们同在，而且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你更渴望我们能够在信心的里面，我们不光享受你的同在，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让我们真成为你的好朋友，哦，能够常常在爱中，在一个深的交通里面，我们跟你之间常有这样子的对话。主啊，你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同工，主啊，在你的旨意，在你所要做的事上，我们能够忠心的跟随，能够真正的能够成为你的同伴。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子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在最平凡的生活，生儿养女的事上，我们都可以来操练与你同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